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特别是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盼望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可是我们也承认，在许多时候我们的心灵实在是软弱，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很多的事情自顾还不暇的，还有时间还有力量去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你谈到奉献也好，谈到花时间参与侍奉或者做这个或做那个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理论上很好，实际上呢好像是做不到。今天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机也在这一点。如果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态就是哦，圣经上的话非常好，圣经上的道德标准实在太好，不过不可能。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说不过的时候，你就是在对神说，神啊，你要求我做的这个东西，你应许的这些东西都很好，不过呢我不太相信你真正能够让这件事情成就。当你在说不过的时候，你就是在说，神，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我不相信你在这个现实的困难和环境当中你真正能够帮助我突破万难。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圣经上所教导的一切看为一个最好的理想，然后每次在心里说，不过现实还是现实，我还是得活到这个世界。搞了半天，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放在橱窗里面的，我们的信仰不是真正的我们生活当中的实际，以至于不知不觉的我们基督徒会过两种人生，两种的尺度。有一个是所谓的叫理想的，是每天礼拜天来听一听的，另外一个生活是每一天我真正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办公室，在我的每个地方生活的。先知哈该就是在向当时的犹太人发出一个挑战，当我们没有把次序摆对的，当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当话，真正去信从，真正去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花了时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的里面，在一些我们看为宝贵的事情当中，结果连我们自己所做的还是一无所得。哈该书第二章跟第一章时间上有一个差距，因为哈该书第一章的时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初一日，但是你到了第二章一开头，你看到是七月二十一日，这两个中间差了一个多月了。同时从旧约圣经我们了解，犹太人在他们犹太历的七月有许多重大的节期，七月一号他们的过年是七月不是一月的，是七月一号吹角节，是宣告新年开始了。然后七月十号赎罪日，我们叫 Yom Kippur， Yom Kippur 这个日子在Boston 区很多犹太人很多的地方呢都庆祝这个日子，比如说学校都放假的。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是犹太人最神圣的一天，那天也是安息日，不准做任何的工。然后有一个礼拜的七月十五号到七月二十一号叫做祝棚节，那个礼拜祝棚节也是一个欢乐的日子，通常这个礼拜也不做工的。所以你会发现，当六月二十一号，六月一号这个哈该发出的信息，六月二十四号犹太人受了感动开始做工，做没有多久就碰到一个七月份的很长的各式各样的节期。七月二十一号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是整个七月份节期的最后一天，你可以说是个高潮也是个结束。在那一天神的话再一次临到哈该，他怎么说呢？第二章第二节，我们刚才所念的，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当然当时的犹太人在这个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信息有提到是纪元前 已经是520年了。可是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的呢？纪元前586年。586到520年中间隔了66年了。圣殿66年前被毁了，哈该说有谁见过66年前的圣殿呢？可能有很少数的人，如果他年纪是70-80岁的话，可能很少数的人见过，大多数人没见过。如果你见过的话，他说你想想看，当年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荣耀跟今天我们看为废墟的这个圣殿，这个比起来如何呢？岂不好像没有一样吗？这个环境本身是让人很灰心的。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上环境是让我们灰心的，但是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环境常常是让人灰心的，但是神却鼓励我们说，虽然如此，你不要只看到这个环境，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连续三次对这个约书亚，对于所罗巴伯，然后对所有当时的犹太人说，我们都要刚强壮胆，刚强的做工。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们刚刚说过，7月15号到7月21号是祝棚节。什么叫祝棚节呢？原因是犹太人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漂流的40年都是住在帐篷里的，住在帐篷里。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就是所谓的巴勒斯坦以后，可以安居落业了，然后在那边他们可以住房子了，不再住帐篷的时候，神借着约书亚提醒他们说，我们要过一个祝棚节。当然这话是从摩西过来的，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摩西在申命记就提醒他们说，将来你们进去住在有屋顶的固定的大房子里的时候，每一年有一次要出来，不要住在房子里，住在帐篷里面，回想你们的祖先当年如何在旷野漂流，住在帐篷当中。所以祝棚节是一个回想的时候，回想过去他们旷野漂流的日子，住在帐篷当中，叫做祝棚节。中国大陆的说法叫做忆苦思甜。哎呀，以前好苦啊，现在就很好。所以想想你们现在住的房子跟你们以前祖先住在帐篷里何等的不同。不过祝棚节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在哈该书里面还这样怎么讲的？哈该说啊，当年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那时候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他连续两次提到说，我与你们同在，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我们都知道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 Emmanuel 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以马内的那个以字是英文的这个原来原文叫做 L 就是神的意思。以马内利是神搭帐篷在我们当中，神支搭帐篷与我们当中，或者简单的来说，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字叫做以马内利。这边虽然在希伯来文原文它不是用以马内利这个字，不过意思是相近的。他说，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换句话说，当时他出埃及的时候，固然物质上住的是帐篷，比现在住的房子差很远，然而他提醒犹太人说，当时我却是住在他们当中的。今天你们看见的这个荣华的荣耀的圣殿已经过去了，看起来是残破的圣殿，看起来环境一无所有，但是我与你们同在。常常在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很多基督徒有这个经验，我们更深刻的体会神的同在。而往往是在环境最顺利的时候，我们却容易把神忘了。所以中国人说的话很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的时候我们天天依靠神，舒服的时候你就忘记神了。所以好像人有一点点，你说惰性也好，或者呢敬酒不吃吃罚酒，难道神要每天用患难来逼着你让我们亲近神吗？可是人的常常就是这样， 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依靠神，我们也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环境一旦顺利了，我们就忘掉了。所以神借着哈该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说，虽然你看见今天的圣殿跟过去所罗门的圣殿比起来几乎一无所有，然而你要刚强，因为我与你同在。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的侍奉即便是一个最有信心的人也会觉得灰心的。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回台湾参加这个校园传记办的清宣大会，安排我跟另外一位也是大会的讲员之一妙学里牧师住在同一个房间，我们都叫他 uncle， 那台湾的人都称他为妙叔叔。那么因为妙叔叔听起来声音好像猫一样，所以他的签名就是画一只猫的，就是妙，那个妙叔叔。我跟他住同一个房间，我们跟他认识了很久，所以当然就很多机会谈起他做的一些侍奉。那他已经在内地会退休了，回到加拿大休息几年以后，觉得他不愿意把晚年就留在养老院结束他的一生，所以退休之后再回到台湾重新做他最喜欢做的工作。他最喜欢做什么工作呢？他最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尤其是有点麻烦的年轻人，所以他们有妙家的孩子。不过以前妙家的孩子有点麻烦，不是大麻烦，他现在回去呢专门做在街头流浪的小孩子，那个是最麻烦的。那我们知道他回去的四五年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回想这四五年以来他接待过的这些妙家的现在的妙家的这种逃家的孩子，台湾叫做翘家的孩子，他坦白说四五年来他接待过的人二三十个三四十个，没有一个得救的，没有一个真正信主的，没有一个真正悔改的，最终都回到监狱里去了，出来再回到他家住两年，再进监狱一次，然后刑期越来越长，从八岁开始就开始偷的，不但偷外面的，连他自己家里东西都把他偷光了。他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会灰心，四年五年的爱心和摆上，他已经七十几岁的老人了，去照顾那种从八岁到十五六岁各式各样的小孩，那很多小孩就是家庭破碎什么都有。他说我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怎么去照顾这些，有的时候多的时候会到七八个到十几个，有的时候有一两个人帮他，有时候一个都没有。可是如果说带几个人悔改了信主了，他觉得会一方面有帮手，一方面觉得值得。可他说这么多年来坦白说，如果从工作的角度来看一无所有，但是他说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帮助和扶持他继续做下去。他说我不能确定当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在我有生之年我能不能看见这些小孩子当中有任何一个人真正信主，真正悔改，真正成为一个正常的甚至是爱主爱人的人。但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所以我继续做下去。那种工作为什么没有帮手呢？因为连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中国人都做不下去，因为没有结果，没有希望。你可以做任何的工作都比这个来得有果效，但是神的同在却常常在人的软弱人的无助的时候你特别深刻的经历到。所以他说有太多太多这样的经历是神与他同在，否则的话这些侍奉真的是像哈该所说的在眼中看来无有没有。下个月我们就是宣教月，我们会谈到很多宣教的工作的需要，我们会接到很多宣教士，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宣教士的工作做了很久，他没有办法写一封报告给教会说我侍奉了这么多年到底有几个人信主。我们支持一对宣教士在菲律宾南边回教徒当中做工十年多了，现在可能有一个人信主。如果我们要支持宣教士会发现支持了半天怎么十年搞什么鬼才一个人信主，而且一个是最近才有一点点迹象的， 那过去八年九年的时候成绩是零。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眼中，在别人的眼中都是看为无有，但是神的话却说，你不要只看环境有没有，你要看一件事情，我的灵与你同在的话，你就应该刚强做工。所以神借着哈该再一次的说，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词是先知最喜欢用的，尤其是被掳归回犹太人当中的先知有三位，哈该，前两年我们讲过的马拉基那个先知，还有哈该书后面有一个撒加利亚。整个旧约里面，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词，神的这个名字大概用过三百次，那么其中250次左右是先知们用的，250次当中大概有100次这三位先知用了，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短短的三个小先知书用了100次。万军之耶和华，更好的翻译是众天使的耶和华，那个万军不一定是军队啊，是众天使。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天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军之耶和华说，天下都是我的，金子银子都是我的。什么意思呢？当时犹太人建圣殿的时候，总会想起当年的所罗门。我们暑假刚刚讲完列王记上，我们讲过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金子用多少，银子用多少，金子是用几百吨的金子，我们现在金子打个戒指几个盎司，几个盎司，一个盎司才28克，然后呢你几两，那时候的金子是用吨算的，几百吨的金子盖一个圣殿。现在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故乡重建圣殿，就算他们捐一些手镯啦、戒指啦，通通捐出来，有多少？跟起所罗门怎么比呢？所以我相信那些犹太人在盖圣殿的时候，心里在想：我们很寒酸呐、啊。所罗门的时候，国家多强盛，金子、银子，银子多到一个地步，圣经上来说，银子啊，看着没有价值的，跟石头一样多。现在呢，有一点点银子就不错了，银子也不够，金子也不够。但是神说，不多时。我要震动天地，不多时我要震动万国，不多时万国会把金银财宝通通送来。有这么好的事吗？我想当时犹太人会说，怎么可能？所以呢，当然只好大家就凑合凑合了，有金子银子了，有这耳环鼻环啊，当时很多人戴鼻环的啊，今天又恢复到古代的时候戴鼻环。虽然那时候犹太人也有个规矩，猪会戴鼻环的，人有时候也戴鼻环，鼻环、耳环，什么环都拿出来了，可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可神说，不多时，我会让万国的人把金子、银子都送来，因为金子、银子都是我的。你相信吗？当我们看那个时代的历史书《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稍微翻一下哈，《旧约以斯拉记》就记载了那个时候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些情形。以斯拉记在普通的这个和合本上下版的583页，也就是这个尼希米记的前一本书，历史书的最后一本，历代志的后面。以斯拉记就提到了当时犹太人回国的事情，重建圣殿的事情等等。所以呢，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就提到，当时最早的第一个波斯王叫做古列王，他当时下命令让犹太人可以回国的，叫他们回去重建圣殿。那么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一方面提到什么呢？凡愿意回去的也好，或者不能回去但愿意有感动的，在第一章第四节说，无论寄居什么地方，那地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也要为耶和华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提到说自甘心情愿的献奉献。好，但是除了这样以外，古列王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第七节，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那么波斯王古列 把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俘虏来圣殿中的金银所有的器具通通拿出来归还。然后后面你就提到十一节，这些金银的器皿一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示巴撒把这一切都带上来。很特别，古列王打开国库，把原来俘虏来的这一切的金银财宝属于圣殿的通通归还，然后让这些回归的犹太人通通带回去。这个就是第一次所谓神要震动万国，让万国的君王心甘情愿地把金银拿出来了。不单如此，到了第六章，那我们说过，那时候古列王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是纪元前大概是538年，那时候犹太人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有回归，然后我们就说中间圣殿停了十几年，一直到这个大力乌王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0年，到那个时候是第5章跟第6章，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章，第五章的时候一开头就提到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他们开始重建圣殿，公元前520年，是古列王之后的10多年了。他们要建圣殿的时候，当时第5章第6节，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去控告，到大力乌王那边去控告说，哎，怎么会犹太人重建圣殿啊？他们说是王下令的，所以他们就皇帝那边查问皇帝，你有没有准他们重建圣殿，否则的话要勒令停工。结果王就开始查，第6章第1节，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的一些文书，结果呢找到了。第2节就提到古列王元年的时候有降旨，没有错，所以找到了以后，大力乌王就下了命令。第6节他下了命令是说什么，所以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塔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太人的省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第8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太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后面跟说了一句话，谁更改了这个，谁没有照我的话去做的话呢，他就把它挂起来，意思是把它杀掉，把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哇，这话很重。妙的就是河西的省总督其实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的地方，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这个关系不和睦是几千年来的事情，那是公元前500年前的事。所以那些人去告大力乌王说，谁让这些犹太人盖圣殿的，他们是不是假造圣旨，所以一查有这个圣旨，于是皇帝下个命令说，所以不准拦阻，同时河西的总督我告诉你，把你的国库打开，把钱给他们。这是很讽刺的，他们本来是要把圣殿重建的工作拦阻的，没有想到皇帝的命令是说，把你的国库打开，把所有的贡银拿出来帮助建造圣殿。没有拦阻，反而是供应。从这些历史，当然就是在当哈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犹太人后来经历到，但哈该是用预言的方式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不多时候你会看见金银财宝都会来的，不是从你们来的，是我震动万国，万国的列王就把金银财宝都送来了，那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是一个应许，是一个预言，而历史上的确印证的这一点。所以第9节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然虽然万国的金银都会送来，他这边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并不是说他们重建圣殿所盖出来的圣殿比所罗门的还要漂亮，不可能。所罗门那时候的富强 不是后来能够比的。波斯王固然下令说把金银财宝送一些过来，但是还是不能够跟所罗门相提并论。所以为什么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这方面的这个荣华富贵可以相提并论，不是说这个，而是说因为有我的同在，所以这个殿是满了荣耀。你也知道所罗门的圣殿固然是堂皇，后来被毁，被毁之前神的荣耀就已经离开了圣殿。尤其在先知以西结，以后有机会会谈到先知以西结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离开约柜，离开至圣所，然后离开圣所。啊，圣殿是一个长方形的结构，前面叫做圣所，它有一个布幕，布幕的后面叫做 Holy of Holy， 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有一个约柜，约柜里面摆着摩西的十诫的法版，亚伦的杖子，那个是代表神的同在的。那上面有个施恩座，两个天使，基督破的形象。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约柜，离开至圣所，然后从圣殿那个圣所的门口出去，离开圣殿，然后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上离开了。所以圣殿的外壳在那里，神的荣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边神的意思是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不是外壳方面的建筑，而是神的同在。一方面在这个地方神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我的灵在你们的当中；另外一方面，这个同在也可以说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是真正的殿，那个荣耀是大过任何物质的殿。然后他说，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也就是说在这个城我要赐下平安。当然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字哈 Jerusalem 这两个字，耶路撒冷，犹太人最常用一个字叫做平安，那个叫做 Shalom。 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字的撒冷，这个音是接近于平安的字，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名字也可以称为平安之城。当然并不是说那个字母本身是相同，只是音很相近。所以这边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大过以前的荣耀，因为我要在你们当中，当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就有平安。当你们有平安的时候，这个城叫做耶路撒冷，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平安之城。所以在这一篇信息你看见的是神一种肯定，一种祝福，一种正面的。因为我们在第一章所看见的是一种比较近乎于责备，责备他们说只顾自己的事不顾神的事，只盖自己的房子不去盖圣殿。可是到第二篇信息你看见的却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一个鼓励的。然后第十节到最后还有两篇信息，就第三跟第四篇信息。第三篇信息呢也是比较多是一种提醒或者责备的，第四篇信息呢又是一个很短的这个鼓励。所以四篇信息你可以这样比起来，就是一个鼓励责备在先，接着是一个鼓励的称赞的，或者说应许，或者是祝福；第三又是一个提醒和责备；第四又回到应许祝福。所以它是一个负面正面负面正面这样排列法。第三篇信息在第十节开始，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号，已经又过了两个月了。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所以这个开始是很特别的，他是用一个问话开始。他说，哈该，你去问那些做祭司的，问什么呢？12节，他说，如果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回答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这什么意思？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有规定， 有些东西啊，不管是酒肉或者各样的东西，有些是分别为圣的。他的问题是说，这些分别为圣的圣物，如果我碰到它了，或者我衣服沾到它了，会不会因为我碰到它了，我就变得圣洁？或者我的衣服碰到它，衣服变为圣洁？祭司说不会。圣物是分别为圣的，任何碰到它的人或物，不会因为碰到它就变成圣洁。相反的，我这个人呢，沾染了死尸或沾染了所谓礼仪上的污秽，我变成污秽的人了。我碰到一个东西，本来是分别为圣的肉，我碰到它，肉算不算污秽？祭司说污秽。我碰到一个酒，酒会不会污秽？污秽。我碰到一个人，会不会污秽？会。所以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不跟罪人吃饭的，不跟税吏吃饭的。为什么？跟他们吃饭七天不洁净，就不要跟他们同桌吃饭。那是什么意思？其实从今天的卫生，或者说今天从科学，我们有时候做一些电子仪器，无尘室，无尘，没有灰尘的，无尘室分很多规格的，它有真空的那种程度，也分几种规格的。你可以了解，一个东西是干净的，如果它碰到脏的话呢，脏的会污染干净的，干净碰到一个脏的，不会让脏的变干净的，对不对？永远只有污秽会传染的，会碰碰碰就传过去了，污秽会传过去了，干净不会因为碰碰碰一直干净过去了。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虽然说这个民这个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们献的祭也是如此。神在说什么？神的意思是说，这一些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心不向着神，所以他们等于是污秽了。所以表面上他们可能也在坛上献礼物，可是因为这个人是污秽的，你献什么都是污秽的，都不被悦纳。所以他就这一篇是一个责备的信息，就是说，想想你们以前，想想你们回到巴勒斯坦要重建圣殿，结果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你们的心没有分别为圣，没有把神事情摆在优先，以至于你们的心被污染了，变成污秽。当你们心被污秽以后，把一块分别为圣的肉要献祭的时候，你一碰到这块肉，肉就污秽了。献酒，酒一被你碰，它就污秽了。献任何东西都污秽了。污秽的东西在神们的面前呢，神的面前是不蒙悦纳的。所以提醒他们，我们要从里面，从我们的内心开始。这是为什么旧约圣经有提到说，神对我们的看法是听命胜于献祭，听从神的话胜过献任何的祭物。因为心不圣洁，献的礼物都不被悦纳。所以十五节开始他就说，所以你们要追想，你们要回想，追想以前的时候，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堆在一块石头上的情形。那时候呢，他说有人到谷堆想要得二十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三次提到追想。这边所用的追想这个中文呢，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跟前面第一章曾经好几次提到的省察同个字，只是第一章我们翻译成省察自己的行为，第二章他一再用追想追想追想，其实都是省察。你们要省察自己，你投入的努力很多，收成却很少，你做的很多一无所得，你要追想。而且他提到说追想到立耶和华神殿的根基开始算起。因为在以斯拉记第一章，他们犹太人回去建圣殿的时候，刚开始就立了根基，只是根基刚刚立好，工作没有开始多久，就因为各式各样的事情就停顿了，然后就停在那里，一停停了10几年。哈该是说，你看看从那个时候根基立好一直没有动工到今天10多年来，想想你们的光景，你们的谷拿那么少，想要得酒，酒拿了那么少，所有做的工作好像都是一无所有。因为神用风灾、用霉烂、用冰雹、用各式各样的天然灾害，把你们所要的都夺去，因为你们没有听从神。 所以他叫他们回想，叫他们省察，叫他们再一次重新去思想这些的事情。但是最后他怎么说呢？十九节他说，你想想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你的仓库里面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有没有果子呢？都没有。可在十九节的最后一段他却说，然而因为你们现在悔改了，因为你们现在开始照我的吩咐重建圣殿了，所以他说，从今天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当然这就是一个应许，是一个预言。当他说这样的话的话呢，这些犹太人会在想，真的吗？我的仓库里什么也没有，我的酒榨里啥也没有，然后你要我摆上时间、摆上金钱、摆上力量去建圣殿，而我的家里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先知说，你们就看看从今天开始我是不是能够赐福给你们。然后最后一段的时候，二十节到最后，这个月二十四号同一天，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神的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的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罗巴伯是犹大的省长，可最重要的是他称他为我的仆人，我的仆人所罗巴伯。这是一个何等的荣耀，就是被神称为他的仆人，正如大卫一样。当然神说，我要再一次的震动天地，也就是说一个末日的最后的审判。那个时候你会看见有战争，有什么，但这些东西都必过去。所有先知的信息都提到，在最后的日子神要施行审判。那施行审判的时候用的话语都是类似的，所有的国防武器、所有的军队、所有的一切都要归于无有，都要结束，因为神的日子来了。所以整个哈该书短短的这个信息所提醒我们的，就是一方面提醒我们省察自己，回想过去的日子，当我们省察发现自己有软弱的时候，在神的面前重新立定心志，重新开始。不管从哪里开始，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得罪的人从得罪人的事情开始，不要把过去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就放在一边。多少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一些问题我们就搁在那里没有开始，我们要省察重新开始。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要在坛上献祭的时候，想起你得罪过一个弟兄，放下祭物回去解决问题再回来。今天我们很可能是我们继续在教会中继续侍奉，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从来不解决，神说放下你的侍奉，回去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姊妹和好。也就是说，该认错的认错，该认罪的认罪，该求赦免的求赦免，然后你再回来献礼物，我就必悦纳。这些犹太人照样在台上献祭，圣殿的工作搁在那里，神说你们被污秽了，所献的不蒙悦纳。所以省察，省察之后悔改，悔改之后向前走。你看来很多的问题好像很困难，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刚强壮胆，然后从今天开始往前看，你就看见我的祝福。这是先知所传达的神的鼓励。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常常有软弱和失败，但是你常常再一次将我们招聚回来，你总是给我们机会能够重新开始，你总是给我们机会能够重新悔改。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话语被提醒，让我们省察自己，也让我们愿意重新开始，也让我们愿意按着你的吩咐刚强壮胆。主，求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 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